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观众朋友，大家好。俄乌战局出现新变化，普京突然同川普通话一小时，释放乜嘢信号？泽连斯基紧接住爆料，普京需要川普。与此同时，北约持续拔除莫斯科情报网，俄罗斯无人机又疑似逼近罗马尼亚。另一边，美国加码制裁伊朗，中共却对日本商品制出近100%的高额保证金。更多最新的消息，我们马上来看。先来看一个突发消息，当地时间周二深夜，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有匿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作为对多起针对美国海军舰艇的导弹袭击未遂事件的回应，美军打击了多艘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伊朗邮轮。俄罗斯总统普京八日和川普总统通话约一个钟头，普京告知了美方可采取何种措施来早日结束俄乌冲突，并且表示莫斯科对欧洲没有敌对计划。普京还向川普说明俄方对乌克兰战场情势的评估，川普则强调希望尽快结束俄乌战争，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开启前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二透露，美国特使提出了几个相当不错的想法，他期待在9月下半月和川普会面。泽连斯基表示，我们准备在粮食和能源问题上做出让步。泽连斯基7日在接受美媒 Axios 专访时爆料，普京现在需要川普，不想得罪川普，并认为普京可能在美国11月期中选举前送给川普一场外交胜利。北约连拔莫斯科情报网，匈牙利外交部长奥班星期二宣布，匈牙利将驱逐俄罗斯驻匈使团10名成员，他们在匈牙利从事依据维也纳公约外交官身份不容许的活动。俄罗斯对此称将作出回应。立陶宛政府亦在今日撤销了22名白俄罗斯科技人员的居留许可，把他们驱逐出境，同时禁止5年内进入申根区。美国网站 AOL 报道，一架疑似俄罗斯无人机周二突然飞越摩尔多瓦，并朝罗马尼亚方向飞去，罗马尼亚随即拉响最高级别警报，瓦西国际机场亦紧急停飞所有航班。美国政客和英国每日电讯报联合调查披露说，中共地方国企吉林化纤被爆出在今年的早些时候使用民用海关编码向俄罗斯运出最多46吨的原料，最多可以支持大约1300架攻击无人机的相关部件生产。美国财政部礼拜二宣布对伊朗剩余的民用航空业实施全面制裁，涉及36个实体，原因是他的支持伊朗航空公司规避制裁以及参与飞机采购网络。此外，美国财政部还暂停了若干航空许可。为了加强社会控制和维护政权稳定，中共再次延伸小组治国机制。明报披露，中共内部在去2025年底秘密设立中央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由政治局常委蔡奇挂帅，蕴含中央统战部、宣传部、政法委等核心机构高层亦出任副组长，旨在打造跨部门的强化治理体系。据中共党媒新华社报道说，2026年7月23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重提枫桥经验，就是指在20世纪60年代，中共在浙江诸暨县枫桥区使用的一种群众监控改造抽斗所谓阶级敌人的做法。有中国民众形容说，这个实际上是朝阳大妈的加强版。此外，报道指出，习近平曾经强调， 若社会治理未能跟上经济步调，各项社会矛盾恐将引发集体动荡。为此，中共在2023年设立中央社会工作部，延伸对基层的实质掌控。随后，当局将关切焦点锁定到外送员、快递员及计程车司机等高达8400万人的新就业群体。有网友在 X 平台一针见血地指出，外卖员变为义务网格员，其实质就是中共的维稳系统参数的又一次扩展。随着中央社会工作会议的召开，该领导小组的架构迅速向基层蔓延。报道认为，中央社会治理小组大约就是去年上述会议前后成立的。今年4月3号，中共河南省社旗县委社会工作部召开会议，期间曾披露，中央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已经设立办公室设在中社部。8月26号，浙江淳安县委常委召开会议时，亦都提到传达中央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但目前查阅中国搜寻平台百度却根本查不到，仲被标注目前无此机构。有分析指出，这种地方已执行中央不承认的操作模式，暴露的正是中共近年惯用的治理手法，用不公开不透明的党内机构架空正式行政体系，既能实际调动统战、宣传、政法、深改四大权力系统协同管控社会，又能规避公众监督和问责压力。蔡奇瓜虽四大权并集于一身，说明这个隐形机构的真正职能是要建立一套能对全社会新兴群体实施精准管控的常态化机制。中国问题专家李林一则认为，中共高层以这类所谓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瓜分地盘争夺权力。李林一还说，原先维稳和信访都属于政法委那块管的，现在用党建系统替代政法系统去管社会日常工作，亦是当局对政法委不信任的一个替代做法，这个都印证中共政权危机加深。众所周知，中共北京政权一举一动都备受海外关注。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沈荣钦今发文指出，虽然习近平有意效法毛泽东时代，但过去官方从未出现赞美人民公社的文章，如今却在中共党媒主办的综合性纯文学月刊首度出现，让不少人大吃一惊，引外界瞩目。沈荣钦提到，众人纷纷争论这究竟是官媒主编的个人审查疏漏、中宣部试探民意的风向标，仲仅仅是退休公报圈子自办小报的恶作剧，甚至是网路 AI 合成，各种讲法不一而足。此外，网易先前报道该篇文章的新闻目前已经遭到全面下架，具体原因不明。韩国首尔八日举行例行国防对话论坛，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上台接受提问时，中共驻韩大使馆武官突然递上亲笔纸条，声称2016年南海仲裁完全无效。面对这张纸条，特奥多罗没有回避，而是直接回应，痛批此举是威吓、霸凌和侵略。他公开表示中方这么做很丢脸，并表示会留下这张纸条作为中共气急败坏在自由听众面前徒劳无功的提醒。特奥多罗指出，中共需要最基本的礼貌和分寸，用菲律宾语来讲就是有点羞耻心，类似英语中的你真丢脸。特奥多罗讲完此话，现场立即响起一片掌声。对于菲律宾而言，这个已经不单只是外交层面的口头争论。菲律宾军方同日公开示警话，中共正透过叙事操作、军机拦截和研究船活动，对巴丹群岛、黄银岛及仁爱暗沙展开同步持续的恶意影响力行动，企图削弱菲国民众对政府捍卫主权的信心。菲军西菲律宾海事务发言人崔尼代指出，中方学者近期散播巴丹群岛属中共国的讲法是发动的整体认知战，他强调菲方将持续反制虚假叙事， 预计呢类压力会延续至2028年。军方同时证实，翌日菲国巡逻机在民主礁空域执行例行任务时，遭中共军机拦截，其中有巡逻机仲被十字瞄准线锁定，并拍摄视频，反映出中共恶意行为的卑鄙心理。欧洲制造业反对中国商品大量进口的反弹持续升高。9月7号，欧洲金属工业协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外举行抗议，现场工人抬出10口象征性的棺材，上面写着安息巴欧盟竞争力、安息巴欧洲制造以及安息巴工业就业机会。现场还有卡车车队鸣笛抗议，协会警告，如果欧盟不能够有效阻止中国企业持续低价抢占市场，欧洲制造业可能在今年底前流失30万个工作机会。协会主席尤利乌斯表示，欧洲企业为了符合严格的环保和碳排放标准，每年都要付出很高的成本，但中国进口制成品不一定承担同样成本，造成非常不公平的竞争。数据显示，2025年中共对欧盟的贸易顺差达到3606亿欧元，比前一年增加 15%。2026年上半年顺差又增加 9%。 欧盟贸易事务专员塞夫柯维奇8日表示，欧盟将要求中共采取措施处理持续扩大的对欧贸易失衡，如果到了10月初协商仍没有成效，欧洲不排除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台湾学者孙国祥分析，过去欧盟处理中国倾销主要集中在钢铁、铝材、太阳能板等个别产品，但现在问题已经从单一产品扩大到整条产业链。美国经济学者王大卫则认为，中国零部件依靠低成本和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正在快速抢占欧洲传统供应链市场。如今欧洲部分产业界甚至将中共的做法形容为经济殖民。中共今年三月高调宣传成功发射的遥感50号零二星，不到半年后却在地球轨道上发生爆炸碎裂，数十块碎片变成太空垃圾，威胁其他国家的航天器。目前美国太空军已经将至少43块较大碎片纳入追踪目录。这粒卫星由中共航天科技集团第五研究院研制，官方宣称主要用于国土普查、农作物估产和防灾减灾。3月15号晚间，卫星搭乘长征6号火箭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当时中共官方大肆宣传，称任务圆满成功，并强调相关技术世界领先。但美国天文学家麦克道尔9月4号在 X 平台指出，遥感50号零二星已经在大约600到1100公里的低地球轨道发生在轨碎裂，目前彻底失败。专家指出，在轨碎裂可能来自电池爆炸、结构故障，亦可能同外部撞击有关。从高调宣传圆满成功到半年后变成轨道威胁，成为中国航天近期相当尴尬的一幕。而这个并非近期唯一案例。商业太空监测公司 Leo Labs 报告指出，8月27号一枚长征6号丙火箭的残骸亦在轨道上突然碎裂，瞬间产生数百块碎片，预计未来数年持续漂浮，增加其他航天器的碰撞风险。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这两日官方最新期刊竟然玩起招魂术，令60年前一句人民公社好再次重出江湖。这个是不是大风暴逼近的信号？最熟悉风向的体制内知情人士已经开始卖楼套现，加速跳船了。咁习近平究竟又喺度密谋一场点样嘅政治豪赌呢？ 辽宁省级刊物《辽河》9月4号刊登文章，标题得五个字，人民公社好。好多人的第一反应竟然是先看日期，因为这篇文章无论是用词定是排版，都和1958年8月18号《人民日报》头版几乎一模一样。不过历史留下的时间表短得令人不寒而栗。1958年8月《人民公社好》这句口号出街，去到第二年就开始出现三年大饥荒，而最先倒下的正正就是刚刚被编入《人民公社》的农民。具体来讲，这句口号出街大约三至四个月之后，农村已经开始出现局部饥荒。十个月之后，即是1959年下半年，城市亦开始出现粮食紧张。再过多一年，去到1960年，饥荒更加去到最严重的阶段。现在中国人头上的时钟几乎亦开始滴答滴答地响了。那为什么官方会突然重新拎回这句口号出来呢？海外就有消息流传，话这次可能是中宣部出手试水温，想看看民众会有什么反应。至于究竟想试些什么，目前就有两种分析。其中一种分析将事件和习近平六月访问北韩连在一起。有分析认为，习近平当时是去向金正恩取经，研究怎样为习明泽铺路，而人民公社可能就是第一步。另一种分析就来自时评人唐正远，他认为五中全会临近，高层博弈已经去到白热化阶段，习派控制着宣传这一支大喇叭，今次抛出人民公社这个符号，其实等于向体制内发出一个信号，边个反对最高权力，边个就是反对公有制道路。换句话讲，这个亦可以被视为对体制内温和派的一种恐吓。唐正远认为，习派现在可以说是饥不择食，连人民公社这一种明知会引起民意反弹的符号都拎翻出来，反而正正反映出习近平的控制力可能出现问题，手上的政治筹码亦未必够。近期的确不断出现习近平权力下滑的传闻，甚至有人说他可能会在10月五中全会交出部分权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解放军画报由5月号去到7月号封面一直都没有习近平。即使海外开始讨论这个反常现象，上个星期五刚刚出版的8月号封面仍然没有习近平。今次封面是一名在朝阳下吹号的士兵。不过时评人陈破空就认为，习近平的性格是死抱住权力不放，虽然他确实开始显露健康问题，但这一点并不足以令习近平主动交权。就算他真的要退，最多都只是让出总书记职位。至于军委主席这个实权位置，习近平仍然会牢牢捉住，而且最快亦要等到2027年21大才有可能出现这种安排。讲回人民公社，它的起源其实就离不开中共内斗。1956年中共八大开始弱化个人崇拜，毛泽东的权力亦因为感受到影响。之后毛泽东的反击就是批判反毛进，重新拿回决策权，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发动大跃进，而人民公社就成为毛泽东用来测试边个肯跟他走的一块试金石，代价就是之后三年的人间地狱，数以千万计的人在饥荒中死亡。1958年如果要没收财产，仲要靠干部逐家逐户上门，不过去到今日，所有的事都已经数码化，一部手机就可以控制你的存款，甚至影响你的出行。今个月中共亦展开所谓全国时间利用调查，调查员会上门要求申报所有家庭成员资料，甚至要填写一日24个钟究竟怎样分配。海外中国人权律师联盟理事长吴少平接受新唐人访问时表示，调查老人的日常生活起居，为什么还要查到亲属关系、海外关系和财产状况呢？ 他认为中共主要仍然是想掌握民众的财务状况，正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离信息最近的人已经开始用脚投票了。中共体制内知情人士沈清田早在三月就向新唐人透露，今年听朋友讲，至少有六名退休局处级官员出境之后失去联络，他们离开之后先卖房地产取走存款，甚至连体制内相当优厚的养老金都不要，直接投奔早已经在美国澳洲定居的家人。中国正面临政治寒冬，而另一边普京就正在筹划一场冬季攻势。乌克兰情报渠道发出警告，指乌克兰即将面对开战以来最艰难的一次秋冬空袭，预计俄罗斯会出动超过12000架见证者无人机，再配合 KH-101 口径巡航导弹以及大量北韩 KH-23 弹道导弹，目标就是乌克兰的电网和供暖系统。普京要做的可能就是趁最寒冷那几个月令乌克兰彻底瘫痪。不过欧洲真理报引述外丽社工消息，川普特使魏科夫同富什纳传递的消息是，俄罗斯在9月国家杜马选举之后可能会展现出新一轮的谈判意愿。接下来几个星期，乌克兰和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会开始制定自己的谈判条件，再正式进入谈判桌。对于这个消息，乌克兰评论员德鲁茨卡就保持克制的期待。他说，俄罗斯选员就想和平，等见到实质的东西先再讲。最后留下两条问题给大家想下，你觉得习近平是不是真要来多次人民公社？今年冬天到底会是北京的政治风暴先爆发，定是俄乌停战协议先落实呢？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们的看法。今日还有一条震撼消息，73吨油曝光，差点炸了中东。
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共，中共政权不稳定怎么算呢？都是靠维稳的。结果呢，现在爆出中共成立了一个全新的中央维稳领导小组，不过官方可从来没有发布过相关的消息。那我们看到呢，这个是香港明报的今日9月8号披露出来的。其实中共呢，在2023年那阵时就成立了一个中央社会工作部，作为了维稳的一个核心部门。但是呢，中共内部呢又在去年2023年底的时候呢，又秘密地设立了一个叫做中央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的这样一个部门。这个部门呢是由政治局常委蔡奇亲自挂帅指导，包括有中央统战部、宣传部、政法委等等这些核心机构的高层，亦都出任相关的副组长职务。目的就是为了是打造一个跨部门的强化维稳治理的这样一个全新体系。在我们见到明报在这篇报道当中呢，指出说习近平他曾经强调，如果社会治理不能够跟上经济的步调，各项社会矛盾将会引发集体动荡。所以呢，正如上面提到，中共早在2023年就设立了中央社会工作部，目的是为了延伸对基层的实际掌控。最后呢，又将关切的焦点锁定到他一般的民众身上，好像外卖员、快递员，还有什么的士司机等等，高达8400万人的这样一个新的就业群体身上。报道认为说呢，中央社会治理小组大约就是在去年中央社会工作会议的前后所成立的新组织。今年4月3号的时候，中共的河南省社旗院的院委会，他在工作部召开会议期间呢，就曾披露出有这个中央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的这个成立的消息，这个是内部的这个消息啊，承认了。然后呢，这个办公室呢，据讲就设在中社部。去到8月26号的时候，浙江淳安县的县委常委召开会议的时候呢，也都特别提到的所谓的传达中央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这样看来，其实他内部已经承认了有这样一个特殊的部门存在，只不过是官方一直以来都没有正式对外公开过。所以现在去查什么中国搜寻百度啊，或者什么相关的这些社交平台呢，都是根本查不到相关消息的。 被标注话目前冇呢类机构，所以分析认为话咧呢种地方已经执行中央唔承认嘅操作模式，其实已经暴露咗。呢、这个就系中共近年嚟非常惯用嘅一种治理手法，即系透过一啲唔公开亦都唔透明嘅党内机构去架空正式嘅行政体系，令到原本嘅政府架构变得有名无实，既能够实现调动统战、宣传、政法、深改等四大权力系统去进行协同管控社会嘅工作，集权常态管治全社会。我哋见到中国问题专家李林一认为，中共高层以呢类所谓嘅决策议事协调机制嚟到瓜分地盘、争夺权力，原本嘅维稳同埋信访机制都系属于政法委管辖嘅，而家咧用党建系统嚟替代政法系统去管社会嘅日常工作，亦都系当局对政法委唔信任嘅一种替代做法。所以他认为呢，他都印证了中共政权危机的加剧。另外，在中共不断加码监控、强化控制之际，另一股压抑已久的反抗力量亦都正在浮现。我们见到中共党媒《求是》杂志最近突然发了一篇文章，罕见地承认有些官员开始抱怨，说习近平整党整得太狠，反腐反得过头，不单止令到官员不敢做事，甚至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经济发展。所以这一篇文章特别有意思，他欲盖弥彰，敢批评的两种讲法，试图去掩饰这种内部的不满情绪。第一种讲法是说，现在全面从严治党，这句说话不是习近平嗌出来的吗？已经是管得太紧了。有人说管党太严，绑手绑脚，但最耐人寻味是为什么党媒突然要回应这些反对声音，可见对习整肃不满已经压不到。亦有分析认为，在即将召开20届五中全会前夕，中共党刊急住向全党喊话，反映出官场的这种反弹可能早就比外界看到的更严重，内部出现了很不寻常的斗争信号。在这种复杂情况下，我们看看这场斗争的牺牲品。今日又有消息传出，有一名省部级高官落马，其中一个被伤害，另一个更加是被判处死缓，真是令人唏嘘。先看看这个被判死缓的是哪个，真是估不到呢，这个倒霉鬼呢原来是前山西省省长金湘军的，最终因为贪腐问题呢被法院判处了死刑，缓期执行。金湘军受贿罪成，判处死缓。法院认定他呢受贿的金额达到 1.48 亿元人民币。而另外一个就是原应急管理部部长王长喜被伤害。中纪委国家监委通报显示，第二十届中央委员王长喜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涉嫌犯罪问题已经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台北地方法院法官在6号深夜11点突然收到警报，立委高金素梅的办公室主任大账房张俊杰的电子手环出现异常低电量信号。法官打了半个钟电话给张俊杰，但对方一直关机。法官等不到天光，亲自带着10名警察，根据监控手环最后回报的坐标，在台北大安森林公园找了一个钟，最后在公厕旁边的树丛里面找到那只被外力强行扯断再掉低的手环。张俊杰已经凭空消失，事后追溯，这场其实是一场有充分计划的逃亡大戏。9月1号在庭上，张俊杰承认欺诈、洗钱、违法进口快筛三项个人罪名，唯独否认追重，亦都是唯一将他和高金素梅绑在一起的贪污诈领公有财物罪。张俊杰死咬住一啲，那787万助理费冇入私人袋，是拿来补贴办公室开支。两日之后，张俊杰照常去派出所报到，再过三日，即是6号朝早9点，监视器影到张俊杰出门，最后身影消失在捷运小碧潭站。足足14个钟之后，手环先在十几公里以外的大安森林公园发出警报，检警研判手环要用机具之类的外力先可以扯断，但法院收到的是低电量警告，不是设备遭到破坏的警告， 手环最后被吊在监视器的死角，深夜远离住所，避开监视器，张俊杰用这三招拖住警方追捕的黄金时间，还将警力全部引向台北市中心，令手环回报的坐标失去追踪价值。法院已经对张俊杰发布通缉，期限一口气押到2059年，届时张俊杰已经103岁。咁对张俊杰的老板高金素梅来讲，到底是好事定坏事？陈君伟律师认为，共犯在逃可能会同高金夹口供，检察官为了令诉讼顺利进行，可能会申请对高金采取更严格的强制处分，最严重甚至不排除申请羁押。咁问题就嚟啦，70岁的张俊杰患有肺癌，只剩低半个肺，他可以逃去边？检方话，他逃亡的天时、地利、人和一早已经准备好，而终点站好可能就是北京。根据自由时报最新报道，起底张俊杰根本不是普通的国会助理，而是高金素梅操盘两岸交流的核心大脑。他在中国的人脉横跨统派团体和中共涉台民族事务系统。2009年风灾那阵，张俊杰和高金素梅一起入京，见到当时的中共党魁胡锦涛。之后中共国台办以救助款名义拨出2000万人民币。负责接收的就是高金的台湾原住民协会，而张俊杰长期都有参与运作。自由时报还挖出一张家族网络，张俊杰的大女张嘉琪早就定居北京，而且目前因为未到案，同样被台湾通缉。张嘉琪的先生是两度拿到台湾金曲奖最佳制作人的方井十一，他在北京演艺圈实力雄厚，曾经担任中国热门音乐节目的总监。这一张盘根错节的生活和事业网，会不会就是他潜逃去对岸的最佳接应管道？回头睇返检察官当初反对俾张俊杰交保嘅理由，包括张俊杰十几年来海外汇款高达1.4亿台币，名下股票有2000万，大女又长期住喺北京，法官最后顶住压力俾佢用1000万交保。点知呢一张交保裁定书最后竟然变成咗一张逃亡许可证，可以阻住张俊杰逃亡嘅可能系佢自己嘅身体。前几日台湾周边海象极差，佢啱啱因为肺癌暴瘦10公斤，究竟顶唔顶得住偷渡船嘅奔波？台湾媒体透露，检警研判张俊杰仲系有可能匿喺台湾境内，等紧机会，并已经加强边境查缉。观众朋友，你点睇下面呢个问题？张俊杰宁愿放弃1000万保证金，宁愿名下几千万资产被冻结，都要喺深夜逃亡，你觉得？他是怕自己会被羁押，定是为了其他人守住某些秘密呢？
距离9月15号中国出入境新规定实施的日子只是剩下一个星期，网上不断传出官场或者富豪名人等被害或者润出国的消息，网友亦都发现搞慈善基金会的韩红都润了。此外，有传闻指温家宝的太太在狱中自尽。8月8号 ,X 平台流传了一段影片，说在加拿大多伦多皮尔逊机场见到韩红。从身形和体态看下去，的确和韩红非常之相似。大热天时穿着皮夹克，还戴着个口罩，过海关那阵还不时将个口罩拉上拉落遮到实一实。韩红在中国内地娱乐圈的存在感一直很高，他前一排因为捧逢小刚电影场讲了句走个面而备受争议，一时间批评的声浪周围都是。有网友表示，如果消息属实，韩红的离开绝对不只是娱乐八卦，这样反映出一个制度入面，即使是知名艺人都可能会怕舆论压力、审查和政治报复。当你一开口，自由就可能消失，那就不是真正的自由。有网友表示，估唔到咁快就逃离中国。佢走咗，基金会点算好？唔止系名人，近期多名中共离退休官员喺离境之后集体失踪，引发中共高层嘅警觉。多名体制内知情人士透露，相关部门已经大幅收紧因私出境嘅审批流程，并对在职同埋退休人员实施资产同埋跨境流动嘅常态化监控，以防人员带钱外逃同埋敏感资讯外泄。 中共体制内知情人士化名沈清田的人透露，今年一月以来，多名离退休官员出境之后行踪不明。沈清田表示，我听朋友讲，起码有6个啦，具体人数仲未清楚。呢啲人大多系局级同处长，家属一早已经喺美澳或者欧洲定居。佢哋出国之后就同国内断绝联络，走之前已经处理咗房产并攞走大部分存款，连长俸都唔要啦。沈清田分析，呢啲官员多数系预谋出逃，虽然唔喺目前嘅到查名单入面，但因为目睹同僚相继落马，基于对官场大环境嘅恐惧，宁愿放弃退休福利，都要带埋海外资产跳船求生。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在中共高层下令督查20年的追溯性反腐压力之下，由科级到局级的退休官员正加速处置资产，不少人急于变卖房产，试图在海外定居以规避风险。上海企业家胡力任爆料说，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已经在今年1月17号成功逃离中国，目前已经抵达某个国家。中组部作为中共掌握人事大权的核心部门，其副部长级别的官员外逃被视为对中共政权的巨大打击。此外 ,8 月8号 ,X 博主马卡巴卡发布网友爆料说，温家宝太太张培里在星期一凌晨3点几在厕所入面用毛巾在洗手盆旁边自顾。消息说温家宝为了自保拒绝处理后事，仲同张培里划清界线。爆料仲透露，上个月底张培里被查抄了170亿元，他知道消息之后心理状态随即崩溃。在这之前，网上亦都流传过温家宝太太张培利被贪腐调查的消息。网友纷纷表示，前总理夫人在狱中自尽，丈夫连后事都不做，这个就是独裁最真实的面目。昨日仲是权贵，今日就是弃子。在独裁之下，任何人都不是安全的。习近平访美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有一则消息引起了关注。北京市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内部员工透露，每次习近平一有专机任务，恨不得提前一个月就要演练，还有几个乘务组备份。临近那两个星期亦都不可以飞任何航班，就是在那里没完没了的开会演练，甚至连一个耳机怎样摆可以令习近平这种体型拎得方便都要练好几次。民众还透露，飞胡锦涛专机从来都没有试过这样，亦都不知几时习近平先肯落台，哪怕提前个两三日演练我都可以接受，这次飞专机直接影响收入，边个顶得顺啊，个个都要供楼养细路。有网友表示，可怕的不是这些，而是习近平身边的机组人员都出现了反贼，习近平还睡不睡得着觉啊。
柬埔寨边境一处电站园区被泰军揭开惊人内幕，地下路房酷刑痕迹曝光。更诡异的是，园区内竟然出现中文招牌、中南医院和神秘手术室。这里到底隐藏着什么？一座诈骗园区为什么会配备专业医疗设施？据泰国多家媒体报道，这次向媒体公开的地点近邻柬埔寨奥斯马克地区，是一处占地约80公顷的庞大诈骗园区，共有157栋建筑，其中29栋为电信诈骗专用大楼。媒体深入进行扩大勘查，其中一所名为中南医院的设施，这个是该诈骗园区内唯一的医院。报道指，据信这家医院是为了替诈骗集团的中共高层人员看病而设立。泰国资深军事线记者纳鲁安在脸书发布了有关电诈园内部医院和神秘手术室的视像，在对建筑内部进行检查时发现了手术室。报道引用泰国国家警察总署提供的信息指，这间手术室极可能被用来摘取器官。7号朝日新闻亦报道，泰军方向媒体公开柬埔寨边境附近国际诈骗据点，好多人从这里获救，他们面上和身上有被打的痕迹，还发现了很多酷刑器具。另一角有一栋写住医院的三层建筑，除了外科和内科等之外，还有妇科和性病科。台面上还有医生的头像和用中文写住履历等的牌匾。在写住手术室的房间内放置住手术台和生锈的手术器具， 而泰国军队根据在设施内缴获的档案解释说，这里很可能是进行器官买卖的场所。在脸书的中文相关新闻的评论区，很多网民相信存在活摘器官，并质疑这些电信员罪恶与中共有关。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主席汪志远表示，泰国柬埔寨发生这些事情是有一个中国这样一个大背景。中共从1999年底开始在全国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形成了一个国家群体灭绝犯罪，亦形成了一个活摘器官为主线的产业链。这个产业链实行这么多年，越演越烈。当国内不能够满足他们对利益的贪婪时，必须要向国际发展，所以他们就借助中共的一带一路向国外扩张。实际上种种迹象证明，这些就是中共的第二产业链，虽然不是国家政府明目张胆的推，但其实就是红二代、富二代、官二代在这里做，是爆发性的利润，一本万利的事。现在看来，这件事情影响和毁灭的是国家与社会的道德底线，所破坏的不只是法轮功学员，而是整个社会的民众，甚至国际社会。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表示，中国国内亦有很多工业园区，顶多有一些简易的医务室，做一些简单的处理，并没有能及时做手术的手术室，所以肯定用来活摘器官的。电诈主要就是诈骗中国人，所以那里的医院索性亦起了个中文名。
你好，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这两日全网最红的理财课叫做挑选优质桥洞的六大方案，大家笑着转发，评论区就全部是绝望，学到了迟早用得上。因为财言的屠刀已经斩向了大家以为最不可能缺钱的地方，三甲医院首当其冲，大上海的诺基亚，互联网大厂挖财就财，连最硬的铁饭碗都顶不住了。但最诡异的是，当老百姓忙住揀桥洞落脚时，上面就在密集立法，忙住为你揀税种，医保变成强制翻倍，就连你的车房存款都被写入了合法征用名单，底层揾桥洞，高层磨镰刀，这个究竟是经济阵痛，定是那股王朝末年的味道真是来了。如果话桥洞指南仲只系网友无奈嘅黑色幽默，咁三甲医院嘅成片失守就系呢一场经济大地震喺我哋脚下撕开嘅第一道裂缝。我哋先将焦点投向嗰个曾经被认为最坚不可摧嘅终极铁饭碗，就系医疗系统。就喺前两日8月31号，一位博主写咗佢同三甲医院负责人嘅一餐饭局。在人们的常识入面，医院大厅永远都逼满了焦虑的家属，这个应该是全中国现金周转最充沛、最不可能缺钱的地方。但这位负责人就在饭桌上交了一个令人背后发冷的底，不好看医院表面上那么热闹，背地里他们已经在这打算怎样裁员了。为什么？因为这套系统的底层商业逻辑已经被彻底抽干了。过去做一次电脑扫描400-500，现在直接腰斩到200元出头，原本利润丰厚的药物集体采购之后只是卖几元。老百姓看病的单价确实降了，但大家有没有想过医院的成本降了吗？完全没有，买一台入口的设备依然要抌几千万，每年上百万的维护费一个仙都不能够少，医护人员的工资更加是硬性支出，当收入端被极限压缩，必要性的成本就高高在上，而地方财政的兜底资金又迟迟不落实的时候，这一座曾经无坚不摧的超级印钞机卡住了，转不动了。这个绝对不是个别例子，K 其实早在去年就有知情的报主爆出，上海十院和同济医院要裁员 30%， 第一刀斩向边个？行政后勤合同到期直接扫地出门，未到期的强制调岗减薪逼你走人。紧接住各种坏消息就好似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湖南某三甲医院将行政人员大刀阔斧地斩了2/3，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夹硬将36个部门精简到21个，保安、食堂全部外判。天津一位网友的延伸讲法更加令人痛心。堂堂市级公立三甲医院到手月薪只有可怜的3200元，加上几百元的绩效，连饭都就嚟食唔起啦，只能够无奈走佬。公立三甲好坏仲能够靠精简人员断臂求生，而嗰啲底子薄嘅私立医院已经开始成片成片咁死亡。今年四月，江西乐平天湖医院直接解雇全体315名员工，呢家医院因为业务量暴跌陷入绝境，拖欠工资唔讲，最后仲卷入咗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嘅调查。到了6月，江苏四雄老年病医院更加是直接宣布负债4400万，全体员工集体解约。咁如果连救命的医院都自身难保，我哋将焦点投向中国经济的超级引擎大上海，情况又会好到边？2026年的上海正经历一场正悄悄，但是就无比硬心的职场大地震。曾经的外企神话诺基亚在中国区拉开了大裁员的序幕，一位做了10多年的老员工无比绝望地说，下半年裁员名额每个月都在增加，年底这里可能就彻底没了。互联网大厂更加是一片哀嚎，裁员比例 30% 起步，就连上海一家目前仲在盈利的知名车企亦挥起了 15% 的裁员大刀，而某个代工巨头更加有近10万名员工正面临职位巨变， AI 在度无情感大啖大啖地吞噬了那些曾经养家糊口的基础工作。当这种巨大的无力感好像病毒一样蔓延到整个城市，上海官方终于沉不住气了。近期上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正式下发了一份关于进一步做好用人单位裁员报告工作的通知。大家仔细品尝一下这个官方动作背后透出的刺骨寒意，当政府只能够要求企业将裁员当作重大事件专门向上报告时，这个讲明裁员已经不再是零星的新闻了，它已经演变成了一场这个社会根本无法隐瞒的雪崩式常态。陆家嘴的玻璃幕墙在阳光下依然璀璨，但那里入面早就装不到中产阶级的安稳美梦了。那些高耸入云的写字楼入面，每日有几多人默默抱住纸箱暗面离开，而工作日的星巴克入面又坐满了几多对住电脑发呆假装仲喺度翻工嘅中年人。如果话大上海嘅寒冬已经成咗写字楼入面打工仔心照不宣嘅默契，咁接落嚟要倾嘅呢件事可能会无情咁击碎好多人嘅最后一丝退路幻觉。过去呢10多年，唔少人心入面总系藏住一个避风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实在竞争太激烈了，大不了我返乡下县城躺平嘛，尤其是江苏、浙江、上海这些县城，但这些可说是中国县域经济的天花板，是生活安逸的终极代名词。但现在就在这一片全中国最富庶的腹地，工资体系正经历一场无声无息的血崩。就在8月30日，网上一篇文章引发了巨大的共鸣。作者去南通下面的一个县级市找朋友吃饭，这位朋友并不是什么边缘职位，他是做了5年机械设计的技术骨干，在当地绝对算得上体面中产。以前他的月薪稳稳阵阵拿到8000元，但是今年厂的外贸订单被斩了大半，老板直接 拎起把刀，一线工人当场斩一半。而呢位设计师嘅工资被强行斩到5000蚊，乜嘢季度奖、年终奖通通清零。佢喺饭台上苦笑住话：以前好歹都能够赚啲钱，打算俾首期，而家每个月扣完社保，剩低嘅钱只系够一家人食饭，连按揭都就嚟断供啦。作者仲透露，行咗周围几个县级城市之后，震惊咁发现呢、这个根本唔系一家厂嘅遭遇，好多细县城嘅工资早就萎缩啦。嗰种惨烈嘅跌幅，甚至比大城市嘅薪酬插水仲要狠，仲要痛。其实呢个并唔系个别事例，早系今年5月份，知乎上就有一篇抢手嘅文章，标题系小县城嘅工资已经开始崩溃啦。文章话，而家好多县城嘅人均收入已经跌破咗3000蚊，甚至连3000都攞唔到。并且预言未来10年越来越多的细县城会学光化，没有产业，没有人口，没有资金，县城只会越来越空。曾经大家天真地以为只要退回到县城就可以避过这个时代的风暴，但现在当财富的潮水彻底退去，才惊恐地发现，无论你是陆家嘴西装隔离的金融精英，定是南通小县城里面的画图的设计师，大家都赤裸裸地站在同一片干枯的沙滩上，等待烈日的暴晒。大城市扼杀肉身，小县城放不下灵魂，这一代人是不是已经无路可退？自残归零后的黑色幽默，当现实世界的退路被一条一条堵死，大家又会怎样办？不要看我们今日还坐在星巴克里面敲住键盘，但当楼宇按揭断供的催款单在眼前，当35岁的职场红线变成一道随时落下的催命符，大家心里面其实都同明镜这样。我们这一班表面光鲜的打工仔，距离一无所有露宿街头，中间可能只是隔住短短几个月的失业期。按道理讲，当民间已经绝望到要靠挑选桥洞来自我消解的时候，一个正常的政府应该做的是轻徭薄赋，让利于民，是不是？但我们看到了的是，在经济最凋零的时候，国家机器不单止没有松开手，反而通过一系列密集出台的立法和政策，将手伸到更深更狠。8月28号，财政部正正公布了地方附加税法的征求意见稿。这份文件打算将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等三项合并，统一税率拨高到 11% 到 13%。好多不创业的朋友可能没感觉，觉得税都是老板交的。咁我哋就嚟翻译下啲背后嘅逻辑。以前为咗照顾乡下人，县城同农村嘅呢三项附加税加起嚟亦就係 6%。而家好啦，新法案大笔一挥，人人平等，直接抹平城乡差异。呢、这个意味住嗰啲原本只係适用 6% 税率嘅落后地区小型企业，税率将直接飙升到最低 11%， 最高 13%。呢度边度系微调？这个是一倍以上的暴增。打个比方，一家实实在在交了1000万增值税的公司企业，原来附加税交60万，老板咬咬牙还可以顶得住，现在直接变成130万。看下70万的纯利润就这样凭空蒸发了。现在大家都是被困的当下，纵观全球历史，边个敢咁大幅度逆向加税？呢、这个已经唔系剪羊毛啦，呢、这个分明系冲入 ICU 入面，将病床上嘅氧气管直接掹咗，攞去卖废铁。呢、这个精准度真系令人叹为观止。就喺前几日，当全网嘅花生友都喺度为孙宇晨同景甜嘅互撕新闻疯狂贡献流量时，中共静静咁无声无息咁通过咗一部医疗保障法。 呢步伐可以话系将最后嘅温情面纱被扯碎。第三条毫无掩饰咁称，医保工作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嘅领导。接住话锋一转，公民参保既系权利，亦系义务。你唔交职工医保，亦唔冇关系，你必须去交居民医保。法案入面对老百姓嘅处罚写得行云流水，严丝合缝，违法使用医保停保3到12个月。如果系咁骗保，唔单止要将钱吐出嚟，仲要罚你2到3倍，外加一套信用管理制度，全天候监控你。但系当轮到老百姓最关心、最痛痒嘅问题，我交咗咁多钱，究竟可以报销几多嘅时候，呢部法律突然间就开始打太极啦。具体标准交俾各地按照国家规定另行确定。最绝嘅系医保费以后由税务机关嚟强制征缴。以前医保归社保局管，大家袋入边冇钱啦，大不了断交，我自己承担有病全部自费嘅后果就得啦。而家唔得，呢笔钱交俾咗税务局，佢哋手入边可话系捻住你所有嘅资金同强制扣款嘅许可权。呢、这个就系喺度眼白白咁话俾你知。你边度系乜嘢医保，呢度分明就系按人头强制摊派嘅人头税。8月2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咗新修订嘅国防动员法，2026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其中嘅第63条系咁样讲嘅，县级以上政府可以依法征收征用民用资源、设施、设备、交通工具、场所同其他资源。呢句话翻译成大白话系乜嘢意思？意思系一旦地方财政彻底冧盘，或者当局一拍后尾枕宣布进入某种紧急状态，就算只系一个细细嘅县政府，都有权利合法咁征用你辛辛苦苦买嘅车、楼、厂房，甚至系你喺超市抢购嘅两袋大米。呢个系悬喺每一个中国人头顶嘅达摩克里斯之剑，佢彻底摧毁咗所谓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嘅童话。搞咗半日，大家先至恍然大悟，原来自己辛辛苦苦奋斗咗一世，只不过系一个临时保管员。基层政府喺财政枯竭嘅时候，袋入面嘅终端摆咗一把随时可以合法没收民间财富嘅终极武器。网上有一位网友嘅评论非常精辟，佢话我哋而家经历嘅呢一切，充满咗历史上嘅嗰种熟悉嘅王朝末年嘅味道。佢就好似一个无法打破嘅债务持续上升，但经济就无法增长。一开始系经济凋零，导致政府嘅财政收入急剧下跌。紧接住百姓食唔上饭，生存唔到落去，社会就会唔稳定，于是统治者就需要投入更多嘅资金去维稳。但系政府冇钱啦，点办？最简单粗暴嘅方法只能够系加税。不过沉重嘅税务会导致原本就脆弱嘅经济更加凋零，而更多嘅企业倒闭，社会变得更加不稳，于是政府就需要庞大嘅维稳经费，财政收入进一步枯竭。为咗填补呢个黑洞，再一次加征更狠嘅税，就咁样周而复始，不断加速，直至呢一台破旧嘅马车彻底散架，王朝崩溃。大家去翻睇历史书，明朝末年，朝廷为咗打仗同镇压，相继搞出辽饷、巢饷、敛饷呢三饷加派，将老百姓最后一粒口粮都抢走咗，逼到农民只能够揭竿而起。而几百年后嘅今日，我哋眼前发生嘅呢一切何其相似。当老百姓都被逼到只能够互相讲笑，去边一个桥洞底下抢位置嘅时候，嗰台庞大嘅国家机器就喺夜以继日咁修订法律，疯狂圈钱。佢哋根本唔在乎实质经济会唔会因为呢一轮嘅加税而彻底断气，亦都唔在乎普通人交完强制嘅医保之后仲有冇钱买米落锅。他们唯一在乎的是确保这台机器的财源不断，是确保对整个社会的绝对控制力。 历史嘅剧本，或者早就写好啦。呢一辆刹唔住车嘅时代列车，最终将驶向何方？答案或者已经显然易见。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哋下期再会。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嘅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